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以前曾经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说是一个杀人犯在被判了死刑，要执行枪决前，他请求最后一次吃母亲的奶。他的母亲虽然早就没了奶水，依然答应了儿子的最后请求。然而令人惊悚的是，杀人犯儿子一口咬掉了母亲的乳头，并怨恨地说，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。原来那位母亲，她很溺爱自己的儿子，不仅满足儿子从小到大所有的要求，甚至儿子从小偷变成大偷，母亲也从未实施管教和拦阻，以致儿子在犯罪的深渊越陷越深，最后悔之晚矣。这个案例很有教育意义，因为古人也说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也不以恶小而为之。再小的恶事做成了习惯，都会导致人犯下更大的罪恶。很多作恶多端的罪犯，像家暴、性犯罪、贪污、造谣、毁谤、收受贿赂，甚至包括赌博和各种上瘾行为等等，都是从有所顾忌的开始，到后来恶胆壮大，有恃无恐。即便被人提醒警告，自己也发誓再也不犯，却难以收手，心里就像是有个无法抵挡的恶魔，勾引人一犯再犯。而且越是法律上、道德上、规则上所禁止的事，人越是心里发痒，甘冒极大的风险代价去尝试。一旦有了第一次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什么保证誓言全忘在脑后。就像当年神向选民颁布律法，百姓说只要是神吩咐的，他们都必遵行，但他们很快就偏行己路，打脸的速度比台风还要来得快。人其实都是一样的，自从人类始祖犯了罪，罪就由一人入了世界，人人都在罪性的牢笼中痛苦挣扎，不得自由。即便是外表光鲜亮丽的伟人、名人，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良心，如果还有的话，稍稍地回顾自己的过往，就一定会知道，有些隐藏的恶和伤人害己的事，是不能曝光在人前的。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保罗的这番话淋漓尽致地道出人罪性机制的运作规律。纵然人有遵行律法的意愿，也会被内在的罪性所牵引，最终无法完全践行。这种无力并非是借口，而是人类堕落后的真实状态。就像陷入泥潭的人，再想挣扎上岸，也会被淤泥牵制。所以，人只有回到创造主神的面前，才能看清自己的本相，才能靠主得救。穿越圣经， 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1章28节到23章33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21章28到36节记载的就是有关牲畜伤人以及伤害牲畜的相关的赔偿条例。此处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。首先，世人容易按照人的财产来去判定自身的价值，但是神看重人的价值过于人的财产。那么这也反映在圣经的律法上，神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甚于注重财产。好，第二，神设立律法典章不只是叫人看到刑罚，更是叫人看到人犯罪的结果，在神面前一定要受亏损。律法的首要作用呢，乃是引导人享受神的恩典。第二层作用就是教导人过一个讨神所喜欢的生活。那么第三层作用就是要教人晓得犯罪的可怕。犯罪使人失去神的恩典，不讨神的喜欢，更要遭受到可怕的刑罚。好，出埃及记的第22章记载了关于偷窃的赔偿条例以及保障人权的条例。这段经文有几点是需要我们牢记的。首先，神他是公义且怜悯人的神，神痛恨偷窃的行为，神保障受害人的权益。第二，占卜行邪术等都是神所憎恶的，因此律法中就严禁以色列民来行这些可憎的事。出埃及记的23章1到9节就记载了有关司法公正的条例。这段经文虽然是论及司法公正，但却是用诫命式的条文来出现，类似于十诫，而且毫无处罚的规则，只是用道德劝说的方式诉诸诚信、公平、同理心等原则，使这些律法规定呢看起来不像是法典。神的子民要以立约的精神来去遵行神的律法，因为唯有爱才能够成全律法。出埃及记的23章10到19节就记载了以色列民的安息年、安息日以及三大节期。这段经文的重点就在于神要选民世代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选民要感恩顺服神并且遵行律法，信徒在敬拜的活动中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节期叫人享受当下的人生，同时呢盼望弥赛亚的降临。出埃及记的23章20到33节就讲述了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和训诲。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要守约并且对神忠诚。神要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，仍要本着守约的精神继续敬拜独一真神。神重申以色列民必定得以进到应许之地，而且呢，神会差遣使者在以色列的前面领路，使他们在应许之地蒙福，繁荣昌盛，而且要生养众多，福寿双全。但同时呢，神也规定以色列民要对他忠诚，不可敬拜侍奉迦南地的神明，不可和他们去立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的查考和研读了。出埃及记的第24章就结束了西乃之约以及社会立法的这个主题。我们就发现摩西的律法比简单的十诫要多很多， 社会立法的领域呢，包含了许多和土地有关的规定。第24章它是承上启下的一章，第1到11节就记载了立约的礼仪和凭据。其中以色列民三度就回应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，标志着整个立约的开始和结束。摩西呢，在此过程中他就扮演了立约的中间人的角色，不仅在神和以色列民中间往返传话，而且在立约的礼仪中他更担任了大祭司主礼的职分。好，出埃及记的24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。好，神叫这些人到山上来，虽然这些人的地位呢非常独特，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们要远远的下拜。在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情况是大不相同的，神如鹰把他们背在身上带领他们走出埃及，那么这个是神的恩典。那么现在他们的情况大不相同了，在律法之下人必须远远的敬拜神，但是以弗所书的2章13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今天呢，神用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来行走人生的道路。出埃及记24章2到3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好，这是第二次以色列民表示呢愿意遵行十诫和律法，百姓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，愿意。当他们说是的，我们必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的口气呢显得是非常自信傲慢又近乎自大，甚至神在颁布全部的律法给他们之前，他们就先承诺神所吩咐的他们都必遵行，神给他们十诫他们就相信呢自己能够遵守。有人可能会纳闷了，以色列人怎么这么会欺骗呢？但是更令我感到困惑的就是，今天有许多人相信呢他们一直是在遵守律法的，这些自认能够达到神标准的人是自欺的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约翰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你不会欺骗你的邻舍，你不会欺骗你的妻子丈夫家人，但是你确实会自欺。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，那么你就是在欺骗自己了。你可能会认为了，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犯罪，他的话呢可能是有一点真实的意味，但是约翰说这样的人心里没有真理。在约翰一书一章十节，约翰他又重复一次地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说，如果你说你没有犯过罪，你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神他是不会说谎的，那么最好呢不要吹嘘你的良善。当以色列民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你看他们是多么的自大呢？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是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。好，出埃及记的24章4到7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你看这些以色列人的确是自信的，他们是自信满满的，他们真的以为可以遵守神的律法，这是最糟糕的自欺。他们承诺要顺服神的话，但是他们却做不到。人的本性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取悦神，但是却做不到。你和我没有办法取悦神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我们忘记了从神的角度来去看，我们绝对是完全败坏的族类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你周围的世界 和到处目无法纪的人，那么到处你都可以看到罪恶、混乱、无神论者以及多神论者。在罗马书的三章第十节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罪恶可以称为善、坏的可以称作为好的时代中。先知说这一天会来到，先知说的没有错，这一天已经来到了。出埃及记24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即使在神颁布律法给选民之前，摩西先将血洒在以色列人身上，让他们知道必须要献上祭物。希伯来书9章22节说，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神他会重复很多次这句话，必须先献上流血的祭，必须先付上罪的代价，我们才能得救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24章9到10节经文记载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这句话呢，要透过其他的经文来去解释。那么事实上，没有人看过神，因为神他是一个灵。约翰福音1章18节经文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他们所看到的呢，只是神的表征。我存敬畏的心怀疑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看到了永恒的父神？耶稣基督呢，可能让我们看到一点父神的形象，看到耶稣就已经让我们很满足了。我们要认识父，就必须先认识子。我不知道父神的长相，也不知道他的感受和思想，因为在以赛亚书的55章8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已经把父神显明给我们看了。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没有看见父神，他们只是看到了神的表征。出埃及记24章11节经文记载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好，这一节经文和前一节一样，他们看到的是神的表征，所以后来呢，摩西才会要求见神的面，因为摩西看到的只是神的表征。摩西想要见神，在小楼上，腓力也向主耶稣恳求要见父神。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经文记载，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如果你想看见神，那么就必须透过耶稣基督。我曾经听过一些心里活着的信徒做见证，他们说自从他们得救之后，他们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了。那么事实上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位中保。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你是经由基督耶稣这位中保来到父神的面前的。基督把他的一只手放在天父的手里，另外一只手放在你的手里，使你能够和神连在一起。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接近父神的，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。好，出埃及记的24章13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好，约书亚出现的机会呢是越来越多了，神装备他好让他继承摩西。约书亚是一个年轻人， 在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前，神要教导他许多的事。出埃及记24章14到18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户儿与你们同在，凡有征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他从云中照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好，摩西在神的山上停留了40昼夜，那么一直到领受了建造会幕的命令和规划之后，他才下山。在西乃山上的这段期间，摩西他领受了神的律法。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呢，是渐进式的，神不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启示给他的仆人，而是循序渐进的。神的仆人每一次完全顺服，成功完成一件托付之后，神就会有新的使命启示出来。比如摩西的第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个记载在第3到18章。那么等到他们来到西乃山，神就借着摩西启示了10诫和约束的律法，这个记载在19到23章。那么再等到西乃山立约之后，神又向摩西启示了建造会幕的蓝图，这个记载在第25到31章。从出埃及记的第25到31章，神向以色列人就启示了制造帐幕和祭司衣服样式的蓝图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谈一谈帐幕的制造以及如何搭起帐幕。帐幕搭起来之后呢，神的荣耀要充满整个帐幕。帐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，因为只有在帐幕里头，人才能够亲近神。出埃及记25章1到2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那么现在神就要求他们奉献礼物来建造帐幕。令人感到惊奇的就是，以色列民的奉献多到让摩西告诉他们说不用再奉献了。他们带来的礼物呢，记载在下面。出埃及记的25章3到7节，经文说，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，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好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，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呢？你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隶生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是400年间他们当奴隶时被拖欠的工资。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给了他们。出埃及记12章36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，他们就带走了庞大的财富，他们用这些财富呢来去建造帐幕。帐幕的尺寸不大，因为以色列人必须在旷野扛着帐幕行走，但是帐幕看起来却非常的美观，色彩鲜艳，而且很漂亮。出埃及记25章8节经文说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从来没有说他要住在帐幕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就会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了。然而神说他会住在两个基路伯之间。在撒母耳记上的4章4节、撒母耳记下的6章2节、列王记下的19章15节、以赛亚书的37章第16节都证实了这个事实。以色列是一个神权国家，耶和华是君王，以色列是由神所统治的。神的宝座是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这就是人朝见神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有人以为啊，神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里头，那么这个是错误的想法，这个是异教徒的思想。有些人称教堂为神的家，教堂不是神的家，因为神从来不住在建筑物里头。在列王记上的8章27节，所罗门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 看哪、啊、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帐幕呢，是人和神见面的地方。诗篇99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；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”约柜是神的宝座，这是以色列民所建造的第一件圣物。好，出埃及记的25章第9节经文记载，神说：“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”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地上的帐幕呢，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式而成的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在天上真的有帐幕吗？我相信有，因为神他说有。我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去推测的。如果神是指着其他的事情，那么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的。希伯来书8章5节说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好，会幕一方面是代表神临在神的子民中间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要保护神的圣洁，不容神的子民随意闯入，冒犯神的荣耀，亵渎神的圣洁。会幕是神与神的仆人，特别是摩西亚伦相会的地方，这是会幕最重要的功能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。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老话说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可如今的时代，人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的。比如市场上的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，鲜活的水产家禽，各种糕点食物等等。有哪些是农残超标，打了药水，加了过量添加剂，以及各种科技狠活，都是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。包括许多看似有图有真相的新闻，都可能是 AI 的杰作。在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，若要认识真神，除了回到圣经神的真理话语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？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